安德雷亚默默地穿好了衣服，这时便跟随着自己一直唠唠叨叨的恩人向着元首宫前走去。萨姆埃勒看来是轻车熟路，他在院子里敲了一扇颇不起眼的门，凑近开门的佣人的耳朵说了句什么话，然后就很客气地让安德雷亚走在头里，爬上一架小楼梯。上的楼来，他们又穿过一条半明不暗的很长很长的走廊，回答一个又一个手执月牙斧的卫士的盘问，最后才被放进一间并不算大的房间里。房里唯一的窗户朝着庭院，一半是用黑窗帘遮严了的。三个男人低声交谈着，在靠里边的墙面前踱来踱去，脸上全都戴着面具，只剩下胡子尖尖露在外面。另一个戴面具的人坐在桌旁，在唯一一支蜡烛的烛光下写着什么。他在萨姆埃勒领着安德雷亚跨进门时抬起了头，另外三个人却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俩，仍然起劲儿地交谈着。
您带您说过的外地人来了吗？
秘书问。
是的，阁下。
犹太人恭顺地行了个礼，退出去了。秘密法庭的秘书把摆在面前的文件浏览了一遍，然后久久地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来人，说：
您叫安德雷亚·德尔芬，您和威尼斯也姓这个姓的贵族是亲戚吗？
我想不是的，我们家自古以来就住在布拉齐亚。
您住的斯文里乔万纳太太家，您希望替高贵的十人委员会效力。
我希望为共和国服务。
您从布拉齐亚带来的证件没有问题，您在他手下工作了五年的那位律师，他证明您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可靠的人，只是对您去他那儿以前的六七年没有任何材料。您在自己双亲去世后的这么长时间里干了些什么？您这段时间可并不在布拉齐亚。
是的，阁下。
安德雷亚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出国去了，到过法国、荷兰还有西班牙，在我父母的一点点遗产吃喝光以后，就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人使唤了。
可证明呢？
证明本来在我放着全部财产的提箱里，让人给偷走了，随后我也就厌倦漂泊无定的旅途生涯，回到了故乡布拉齐亚。我的东家后来发现我可以干些抄抄写写的活儿，我于是便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您已经有了证明，学习当秘书。
正当安德雷亚这么微微低着头，手捧着帽子，低声下气的谦卑恭顺的回答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突然三位戴面具的大人物中的一位来到桌边，安德雷亚感觉到有两道犀利的目光射到了自己身上。
您到底叫什么？
审判官追问，听嗓音他已是一位老人。
安德雷亚·德尔芬，我的证件上写着。
您想好了，欺骗尊贵的法庭，您就会丢命的。再考虑考虑如何回答吧。要是我现在说，您姓冈迪亚诺呢？
接着这句问话后是短暂的沉默。世人简直听得见杜鱼在头顶钻屋梁的声音。八只审视的眼睛死死盯着安德雷亚一个人。
冈迪亚诺，
他慢慢应着，语气却十分坚定。
我怎么会叫冈迪亚诺？要说我自己倒还真愿姓这个姓。据我所知，冈迪雷亚家族富有而显赫，谁要姓这个姓，那也就用不着靠辛辛苦苦的摇笔杆来种自己的面包了。
您的长相跟冈迪亚诺一样，还有您的举止也暴露出您有比证件上说的更高贵的出身。
我的长相如何，我无法解释，大人。
安德雷亚态度大方，神色从容地回答。
至于我的举止吗？在游历途中见识过所有等级的人，从尽可能的使我自己的谈吐举止变得文雅一些。还有在布莱奇亚的这些年也没有白白度过，而是通过书本补充了一些青年时代欠缺的知识。
这期间，另外两位审判官走到了第一位审判官跟前，其中有一大部红胡子伸出在面罩外面的那位低声地对他讲：
您弄错了，他有些像，我并不否认，但您自己也了解，世居马拉诺的冈迪亚诺一族已经死绝，老头子葬在罗马，几个儿子活得也长不了多久。不错，
第一位审判官回答，
可您好好瞧瞧他，然后告诉我，他是不是就跟老冈迪亚诺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只不过年轻点儿。我把老冈迪亚诺认得可清楚了，咱俩是在同一天选进参议院的。
说罢，他从书桌上取过证件，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来。
你可能有道理，
他终于说，
年龄对不上，说他是老冈迪亚诺的儿子太老了，倘若他是他婚前的私生子，那对我们又无所谓喽。
审判官把证件扔回桌子上，给秘书打了个手势，随后就和另外两位退到窗口跟前，继续他们中断了的密谈。没有任何人能从安德雷亚的眼神中看出，在这一瞬间，一块大石头从他心上掉下了。秘书重新开始对他进行询问。
您懂外语吗？
我能讲法语和一点点德语，阁下。
德语？在哪儿学的？
布莱奇亚有个德国画家，他是我的朋友。
到过特利亚斯特没有？
去过两个月，阁下，去替我的东家，那位律师办事。
秘书站起身，走到窗前那三位身旁，不多会儿他又走回来，说道：
我们给您一个出生在特列斯特的奥地利臣民的护照，您拿着它去奥地利公使馆，说是共和国威胁着要驱逐您，因此要求他们给予保护。您得说您早年就离开特利亚斯特，迁居到布拉奇亚来了。不管他们怎样回答都没关系，只要您机灵一点，去这一趟就足以使您认识公使的秘书。然后，您的任务是尽可能继续和他保持接触，
注意维也纳宫廷与威尼斯贵族之间的秘密联系。一当发现哪怕最细小的可疑之点，您都必须马上报告。
高贵的法庭，希望我辞去范范尼公证人处的差事吗？
您的生活方式无需任何改变。头一个月，您的津贴只有12个金币。倘使您机灵谨慎，这个数目就会增加一倍。
安德雷亚鞠了一躬，表示一切遵命。
这儿，您的德国护照。
秘书说，
您的住处与阿米黛伯爵夫人的公馆紧紧相邻，对您来说，跟她的贴身使女搭上关系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此花费的钱可以报销。您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的伯爵夫人与威尼斯贵族的关系，也必须来此地报告。共和国期望您忠心耿耿，恪尽职守。您无需起誓表示效忠，因为既然我们所定的人间的严刑峻法不能使您心怀畏惧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您的血管里头必定没有人血，对天国的法律也一样不会当一回事。您可以走了。
安德雷亚又鞠了一躬，转身向门口走去。没走几步，秘书又把他唤回来。
还有一件事，
秘书说，边说边打开一只摆在桌子上的小匣子。
过来，好好瞧瞧匣子里边的这把匕首。布拉奇亚有几家大武器工厂，想想看，可在那儿见过类似的产品没有？
安德雷亚鼓起最后一点力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朝秘书递过来的匣子里一看。匣子里的武器他可太熟悉了，那是一把双刃匕首，握柄呈十字形，同样是铁打的。在仍然血迹斑斑的刀柄上刻着一行字：处死全体秘密法庭法官。在观察了相当长时间后，他果断地把匣子推回去，说：
我想不起来在布莱奇亚的商店里见过类似的匕首。
好。
秘书重新关上匣子，挥手让他退下。安德雷亚慢慢走出来，手执月牙府的卫士也都没有拦他。他梦游似的走在发出回声的长廊上，一直到了黑暗的楼梯中央，才允许自己在大理石的梯级上坐了一会儿。他的双膝就像要折断似的，额头直冒冷汗，舌头与上颚贴到了一起。出得房外，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重新勇敢地昂起头，恢复了挺直的姿势。在朝小广场开的宫门前，他看见一大群老百姓正在起劲儿地念一张贴在圆柱上的大告示。他也凑过去看了看，原来是经共和国元首批准，十人委员会悬赏1000金币，并答应赦免一个被放逐或被判了刑的人，只要谁能提供杀害维尼耶尔的凶手的下落。人群在圆柱前来一批又走一批，只是在连环拱顶的回廊下，老是出现那么几张鬼鬼祟祟的面孔，在窥视着读告示的人的表情。安德雷亚也没能逃脱他们的注意，可他只像个毫无干系的外地人似的，漫不经心地把告示溜了一遍，就把位置让给其他好奇的人。 在大运河边不慌不忙登上一艘小艇，让小艇载着他向奥地利公使馆驶去。船行了一些时候，他在一座相当偏僻的建筑前登了岸。建筑的大门上方装饰着双头鹰的标志。当他走下船的功夫，一个年轻人正好在扣大门上的门环。听见脚步声，朝小艇转过头来，表情严肃的脸一下变得开朗了。
德尔芬先生，
他呼唤着向安德雷亚伸过手来，
咱们竟在这儿碰上了，不认识我了吗？把嘎达湖边的那个晚上忘记了吗？原来是您，洛森贝格男爵。
安德雷亚回答，亲热地摇着青年伸过来的右手。
准备在威尼斯住一些日子，或是已经领了护照，要继续旅行。老天知道，
青年回答。
什么时候命运之神才让我离开这儿？离开之后，是说他好话呢，还是对他进行诅咒？啊，不过，护照我用不着向任何人申请，我可以给自己签发。告诉您吧，好朋友，我现在是奥地利公使阁下的秘书。可我讲这个的确不是为了在我与您，在自己与自己从前结识的珍贵旅伴之间筑起一道外交壁垒，而是为了您好，亲爱的。要知道，并非每一个威尼斯人都希望被看成我的老相识啊。我却没什么可担心的，
安德雷亚说，
只要不搅扰您，我便进去和您待一会儿。您来公使馆可并不知道找的就是我，要是您有什么求公使秘书的地方，您的朋友，我会更加乐于为您效劳，只要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安德雷亚的脸一下子红了，现在面对着一个自由人，一个在多年以前萍水相逢，眼下却待他如此友好的人，他第一次感到他的伪装所带来的屈辱实在太大了。那张他揣在口袋里的特里亚斯特人的护照对他来说就像铅块一般沉重。然而这次也表现出来，在克制内心斗争方面他已训练有素。
我只是想来打听一下德国商号的情况，
他说。
要知道在威尼斯我是个地位卑下的公证人秘书，不能不听主人差遣，办些微不足道的杂事。不过我在布拉奇亚情形也并不好多少。可尽管如此，您和您的母亲仍然没有瞧不起我，和我做了旅伴，所以我现在也就不揣冒昧和您一块进来了。首先您得告诉我，老夫人现在身体怎样，她的高贵形象，她对您的感人的母爱，她对我的一片好意，至今还时时萦回在我的脑海中。
年轻人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叹了口气。
到我房间里去，他说，在那儿我们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
安德雷亚尾随着青年上了楼，他投进那间舒适的房间的第一眼就落在写字台上方挂着的一张大彩粉画上，他认出了阿米德夫人那双明若秋水的美眸和满头浓密的秀发，在他笑意迎人的嘴唇上有的是青春与矜持的全部魔力。年轻人搬了两把椅子到床前，凭窗远望相当宽阔的大运河和上美丽的桥梁，以及房海中耸立着的老教堂的背后，全都尽收眼底。
来，他说，请坐下，
要点葡萄酒或者甜酒好吗？
哦，您没有听，您叫这个不幸的形象迷住了。您知道画的是谁？您认识他本人吗？
画上不过留下了他一个苍白的影子罢了，
可在威尼斯谁又不认识他呢？
别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个女人的事，他们所说她的一切我全知道全相信。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您，要是您自己有朝一日站在她面前，您就不会想到人们说她什么，而只会感谢造物主。只要当您的知觉还差不多是健全的，